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政府持续加强对中国产电信设备的限制，因为生产这些设备的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潜在风险。10月28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宣布将不批准黑名单中中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并且可能禁止某些已经批准的设备。这个是川普政府广泛打击中共渗透的最新举措。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二以3-0的投票结果禁止含有列在涵盖名单上的中国企业零部件的设备获得新的入口或者是销售批准，并允许 FCC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撤销先前已经核准的设备许可，禁止这些产品再进入美国市场。 FCC 主席卡尔说，这些漏洞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威胁我们的网络安全。该电信监管机构之前已经将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公司列入涵盖名单，禁止 FCC 授权进入或者销售这些公司的新设备。卡尔在这个月说，作为 FCC 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主要的在线零售网站已经删除了几百万条禁止入口的中国电子产品清单。从美国市场撤落的产品包括名单上所列商品或未获 FCC 授权的产品，比如华为、杭州海康威视、中兴通讯和大华科技等公司生产的家用安全防范录影镜头和智能手表等。 FCC 这个月发布一份国家安全通知，提醒各公司注意包括视像监控设备在内的违禁物品。 FCC 在10月15号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撤销香港主要电信营运商香港电信为电信盈科旗下子公司在美国运营的授权。今年3月 FCC 说正在调查涵盖名单上的9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讯、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子公司 Comnet和中国联通美洲有限公司。之前 FCC 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部分中国公司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上个月 FCC 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启动程序，撤销对7家中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测试实验室的认可。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四个礼拜之际，25个州10月28号对川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在政府关门期间继续维持补充营养计划 SNAP 的资金发放。这一诉讼凸显了政府停摆对几千万低收入美国人造成的严重影响。川普政府在上个周末说将不会动用紧急资金在关门期间维持 SNAP 福利。SNAP 计划将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通常被称为食物券福利，是美国最大的社会援助项目之一，为超过4000万美国人提供粮食援助。根据农业部的数据，目前有超过4100万人的生活依赖这项每个月发放的福利金。在新墨西哥州等部分州，依赖该计划的居民比例甚至高达 21%。 各州在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诉讼中指出，农业部之前声明 SNAP 福利将在11月1号停止发放。诉状强调，由于农业部的决定， SNAP 福利将自该计划设立以来首次被延迟，而暂停 SNAP 福利既违反法律亦违反行政程序法，属于武断同反复无常的做法。 面对诉讼，农业部长罗林斯礼拜二在霍士新闻的采访里面明确说，100%明确无疑，农业部没有所需要的92亿美元。他还批评提起诉讼的州份，说纽约州或者是加州或者提起诉讼的这些南州的做法特别可笑，因为他们好像要求农业部自己去赚钱。罗林斯将责任归咎于民主党，说正是他们的朋友、伙伴、同事、民主党民选官员继续一次又一次地投票令政府保持关闭。面对即将到来的福利中断危机，很多州已经警告居民11月的 SNAP 福利资金即将耗尽，该计划的资金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分担管理，各州可以自行运作各自的项目。随着政府关门时间的延长，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正在急剧扩大，各方要求重新开放政府的压力亦在不断增加，但是目前国会两党仍然未显示出任何妥协的迹象。美国政府10月28号和加拿大控股的细屋电器公司签署总额达到800亿美元的核电建设协议，这个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具雄心的核电项目，象征总统川普推动能源主导战略迈入新阶段。10月28号美国政府和细屋电器的加拿大股东有业巨头卡梅科公司和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共同签署核电建设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政府将协助筹措资金并简化许可程序，推动细屋电器建造新型核电厂。作为回报，美国将在细屋累积175亿美元利润之后，取得最高 20% 的利润分成，并可以选择转为股权。如果西屋市值在2029年之前超过300亿美元，美国还可以要求公司公开上市。消息公布之后，卡梅科股价应声大涨超过 25%。 在同一日，正在亚洲访问的川普总统在东京宣布，日本将为美国基础建设投资提供高达33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西屋核电项目。另外，双方同意在人工智能 AI 和电力基础设施领域展开更深合作。日本企业将为美国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压直流输电系统、冷却设备、储能系统和电子元件等关键供应。这一计划亦反映出美国电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人工智能 AI 和云端运算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美国电网20年来首次出现明显的负载压力，核能被重新视为稳定能源的重要来源。尽管协议规模庞大，但是外界仍然对能不能够顺利落实存在疑虑。西屋在乔治亚州沃格特核电厂的两座反应堆于2023至2024年才完工，工期延误7年，最终成本达到350亿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两倍几。另外，放射性废料的最终储存问题仍未解决，现在多数暂置在各核电站内的冷却池和钢制干式储存桶里面，安全争议持续存在。为了应对核能重启，美国核管会今年5月按照川普行政命令启动改革，目标将核电许可审批期从多年缩减到18个月，并且于2030年之前开工10座大型反应堆。能源部长莱特在声明里面说，这项合作不单只是将全面激发美国的创新潜能，亦将助力赢得全球 AI 竞赛。川普总统承诺复兴核能，现在他正在度兑现。这一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